今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扔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罗马，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大家早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在这个时候，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去洁净我们。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经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台上的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主悦纳，
帮助我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主你的悦纳，
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都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大家同被造就，
大家同被造就，
天父上帝的名被荣耀，
天父上帝的名被荣耀，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很多很多年以前，
好多好多年以前，
大概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大概我上小学一年班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着我的妈妈参加他们学校的一个活动，
我跟着我妈妈去学校去一个活动，
当时我的妈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当时我妈妈是中学老师，
那个周末她带着学生们去公园去划船，
那个周末她就带着学生去餐厅，
我也跟着去了，
我都 跟着一起去，
可是上船以后，那个船离开岸边没有多久，
但上船没来离开岸边之后，
我们发现那个船底漏水了，
我们发现船底漏水，
大家的鞋子都泡湿了，
大家的鞋都湿晒了，
赶快回到岸边上岸，
很快就回去岸边上岸，
当时我是被吓坏了，
当时我是吓坏了，
不管那些同学们怎么邀请，
无论其他同学之后怎么邀请，
我死活不愿意再上船了，
我死都不想再上船
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五十多年以前了，
这件事是五十多年前，
可是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但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好像就在昨天，
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圣经的故事，
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故事，
在三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
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在马可、马太、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在马可、马太、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一段圣经，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这段圣经，
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功课，
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功课，
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信靠我们的主，
看看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怎么可以更加去信靠主，
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靠 靠主得胜。
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靠主得胜？
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
今天我会同大家用三个方面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在风浪中同在的主。
第一点是在风浪中同在的主。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把这几节圣经再慢慢的再读一遍。
我们一起将以下圣经慢慢一起再读。
你可以用国语，你也可以用粤语。
可以用国语，可以用粤语。
好，一起来。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故事啊，发生在以色列的加利利海。
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加利利海。
几年以前，我和我的太太王敏跟着 New Hope 的 Pastor Wen 还有他们教会100多个弟兄姐妹一起去过加利利海。
几年前，我和太太王敏跟着 New Hope 的 Pastor Wen 和他100多个弟兄姐妹一起去。
我们把它叫做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内陆湖。
我们叫它做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一个内陆湖。
大概有13个 miles 长，8个 miles 宽。
大概13公里长，同埋8公里宽。
当地人啊，把它习惯叫做加利利海。
当地嘅人习惯将佢叫做加利利海。
来自北京的弟兄姐妹知道，在北京也有北海和中南海。
来自北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北京有北海和中南海。
其实北海和中南海也不是海，也是内陆湖。
其实北海、中南海都不是海，都是内陆湖。
在这个加利利海上啊，
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面，
平时是风平浪静。
平时是风平浪静。
可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暴。
有时都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暴。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主耶稣的门徒里边有好几位是专业的渔民。
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位是专业的渔民。
可是他们当时已经控制不了他们的船。
但是当时他已经控制不了他们的船。
他们以为船要沉了。
他们以为这船要沉了。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们也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有这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经历。
我们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会有这些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好几年以前啊，有一次我到广州去访问去讲学。
几年之前我去广州做一个讲演讲。
那一天我正好在李华平老师的办公室，在一个老师的办公室，
在一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面，
刚好是中午12点整，
刚刚是中午12点整，
突然间狂风大作，
忽然之间狂风大作，
雷雨交加，
雷雨交加，
转眼间就从白天变成了黑夜，
突然之间就从白天变成黑夜。
我不知道李斌司徒他们在广州见过没有，不过当时是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不知道他们在广州有没有见过，但是当时我就印象深刻。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
大家知道过去这一年当中，
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
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空前的，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空前。
单单在我们所住的这个美国，就有超过了55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单单只是我们住的美国，已经有超过55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中国有一句老说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人生的风浪 有的时候是突如其来，
人生的风浪有时是突如其来，
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
令到人家措手不及。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身患重病，
有时是我们自己身患重病。
有的时候是我们所爱的亲友突然的过世，
有时是我们的亲友他突然之间过世。
也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突然的失去了工作，
有时可能我们突然之间失去了工作。
有的时候是天灾突然的临到，
有时可能天灾突然之间来到，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风暴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里面的风暴一样。
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啊，
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告诉我们，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
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常常都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
大家分享主的保守和看顾的特殊的经历，
我们分享大家分享主的保守和看顾的经历，
这非常的好，
这些非常之好，
这些都是主的恩典，
这些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也需要把握机会给别人来分享主的恩典，
我们要把握机会同人分享主的恩典。
当我们尊主为大，
我们要尊主为大，
尊主化形的时候，
当我们尊主化形的时候，
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少跌跟头，
我们就可以走少点冤枉路，少点碰钉，
我们就会少犯错误，少犯罪，
我们少犯错，少犯罪，
当然我们也会有比较少的问题和苦难，
我们当然就会比较少点苦难和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就不会遇到人生的风暴，
但是这个不代表基督徒就不会遇到人生的风浪。
生活在这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
生活在这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
基督徒也是在所难免，
基督徒都会在所难免，
我们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把找工作、找学校，甚至找男女朋友这些事情放在祷告里，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将找学校、找工或者找对象放在我们祷告里面。
我们以为有了上帝的带领，我们就会一切都顺利，
我们会以为有了上帝的带领，我们就会一切都顺利。
可是我们从今天这个故事看到啊，
但我们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就看到
上帝的带领的方式方法，有的时候和我们所期盼的并不一样，
上帝的带领的方式和我们所期盼的可能不一样。
主有他的旨意，
主有他的旨意，
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一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经文这样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当时主耶稣让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对面去，
当时耶稣要叫门徒去加利利海的对面，
他们并没有一路顺利，
他们不是一路顺利的，
因为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因为当时主耶稣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经历让这些门徒能够更多的经历主，
就是希望这些门徒可以经历更多经历主，
更多的信靠主，
更多去信靠主。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听说过 C.S. Lewis 这一句名言，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 C.S. Lewis 的一个名言，
他说啊，上帝在我们欢乐中对我们耳语，
上帝在我们欢乐中对我们耳语，
在我们的良心中说话，
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说话，
但在我们的痛苦中高喊，
但在我们的痛苦中高喊。
有一节圣经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有一段圣经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咁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这里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吗？
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到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基督徒面对着什么样一个环境，
无论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是什么环境，
都是为了磨练我们，
都是为了去磨练我们，
把我们磨得更像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更像耶稣基督。
这才是圣经所说得益处的真正的含义。
这个才是圣经里面讲得益处最终的含义，最真正的含义。
有的时候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啊，
有时候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主耶稣在睡觉，
好像耶稣在睡觉，
好像我们的主不知道我们正在挑战甚至苦难当中，
好像主不知道我们正在挑战里面，在苦难里面。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
我们有时可能会有一种错觉，
以为上帝没有顾念我们，
以为上帝是没有顾念我们，
其实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人生的船中，
就在我们人生的船上面，
和我们一起经历风浪，
和我们一起经历风浪。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部分，平静海上风浪的主。
再看第二部分，是平静风浪的主。
我们大家把这两节圣经一起再读一下。
再读一下圣经。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风和海都听从了主耶稣的命令。
风和海都听从了主耶稣的命令。
大风立刻就停止了。
大风立刻就停止。
巨浪马上就平静了。
巨浪马上就平静。
刚刚还是波涛汹涌的海面，立刻就风平浪静了。
刚刚还是波涛汹涌的海面，立刻就变成风平浪静。
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圣经告诉你，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圣经还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圣经还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主耶稣当时向他的门徒们彰显他的能力。
主耶稣当时向他的门徒去彰显他的能力，
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
是令到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多认识到，
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主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风浪也听他的命令，
风浪都会听他的命令。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天气变幻莫测，
天气变幻莫测，
不管是海上的风浪，
无论是海上面的风浪，
还是陆地上的龙卷风，
或者是陆地上的龙卷风，
人们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天气的改变。
人到今时今日都是没办法可以控制天气的改变。
今天人类有高科技，可以做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今天人类有很多很伟大的高科技，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
可以移山，可以填海，
可以移山，可以填海。
但是人不能够控制天气的变化，
但是人是不可以控制天气的变化，
不能够立刻让风浪止息，
不可能立刻就叫风浪停止。
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才能做到，
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才可以做到。
主耶稣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神迹让门徒认识到，
主耶稣就是通过一个这样的神迹让门徒认识，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大家知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包括他最后从死里复活，
包括他从在最后从死里复活，
都是为了显明他的身份，
都是为了显明他的身份。
正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啊，
就好像罗马书告诉我们，
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历世历代，主耶稣的门徒正是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
历世历代，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他们才能够为了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好消息，
他们才可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消息。
背井离乡，
离乡别井，
前赴后继，
前仆后继，
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
最近我们几个团契在查《使徒行传》这本书，
最近我们几个团契去查《使徒行传》这本书，
我们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例子。
比如说斯提凡因为传扬福音，
譬如斯提凡因为传扬福音，
被人用石头活活的打死，
被人用石头监生地打死。
可是他在被打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在为打他的人来祷告。
但他在这个被打的过程当中，他还为打他的人去祷告。
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还有使徒保罗，他因为传扬福音多次被抓起来。
还有使徒保罗，他因为传福音很多次被人捉了，
多次被鞭打，被关在监狱里，
很多次都被人鞭打，被人受监。
可是他还是有平安，有喜乐。
但他依然有平安，有喜乐。
有一次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歌赞美上帝。
有一次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去祷告，唱诗歌赞美上帝。
最后保罗被砍头处于死刑，
最后保罗被斩头处死刑。
事实上主耶稣的十一个门徒里边，除了老约翰以外都是殉道的。
主耶稣十一个门徒里面，除了老约翰之外，全部都是殉道而死的。
为什么他们都能够视死如归呢？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视死如归呢？
因为他们都真正的认识，知道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们都真正地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他们都知道主耶稣的福音好消息是好的无比的。
他们都知道主耶稣的福音是没有可以比，
是人类真正的盼望，
是人类真正的盼望。
而且他们这些人不单单是今生永远有盼望，
不单止的，他们不单止是今生有盼望，
他们更有那永恒的盼望，
他们还有永恒的盼望。
就像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
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
前些天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
前几天听到一个姐妹分享，
谈到她在国内的牧师的感人的经历，
讲到她在国内一个牧师一个感人的经历。
这位牧师以前是一个作家，一个律师，一个大学老师。
这位牧师以前是一个作家，是律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十多年以前，这位老师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十几年前，这位牧师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接受了主作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
当这位牧师接受洗礼的时候，
当这个牧师接受洗礼的时候，
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
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
失声痛哭，失声痛哭，哭起来了，
大声地喊出来。
当时为他施行洗礼的牧师和在场的弟兄姐妹也是深深被圣灵感动。
当时为他施洗的牧师和弟兄姐妹都被他深深的感动，
一个个泪流满面，
个个都泪流满面。
后来这位牧师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地震，
后来这个牧师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地震，
他看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他的生命是很脆弱，
人是如此的有限，
人是非常有限，
时间是如此的紧迫，
时间是非常的紧迫，
这位老师他被上帝呼召，
这个老师被上帝呼召，
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他奉献做全职的牧师，
他奉献做全职的牧师，
后来这位牧师牧会十多年，
后来这个牧师牧会十几年之后，
帮助了很多的人，
帮助了很多的人，
他广传福音栽培门徒，
他广传福音栽培门徒，
服务社会，
服务社会，
行公义好怜悯，
行公义好怜悯，
成为我们主耶稣的美好的见证人，
成为我们主耶稣美好的见证人。
前年因着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前年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他被判处了九年的徒刑，
他被判了九年的徒刑，
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最近看到这位牧师写的一首诗，写给他儿子的，
最近看到这位牧师写一首诗是给他的儿子的，
这首诗的名字叫思子思念儿子，
这个诗的名字叫做思子思念儿子，
这首诗这样说啊，
这个诗怎么
非是桃花贪嗟子，东风误我思笃情，羔羊不与已撒欢，生父哪如天父亲，
非是桃花贪嗟子，东风误我思笃情，羔羊不与已撒欢，生父哪与天父亲。
这首诗表达了这位牧师他对自己儿子的思念和对主的感恩之情，
这首诗代表了这位牧师对他的儿子的思念，也都是对主的感恩。
这后两句的意思是这样，
后面那两句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不是上帝的羔羊，指主耶稣基督，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指他自己的儿子，
如果后面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去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自己的父亲再亲也比不上天父对我们的爱？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会明白就算我们地上的父亲再亲都不及我们天上的父亲这样爱我们。
这位牧师之所以能够为了信仰他宁愿失去自由，
这位牧师之所以能够因为信仰宁愿失去自由，
他宁愿长期的和亲人分离，
宁愿可以长期和亲人分离，
是因为他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是因为他真正地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上帝永生的儿子。
请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纪念这位牧师，
请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纪念这位牧师，
也为他的妻子和儿子祷告，
也都为他妻子和儿子祷告。
这位牧师的名字叫王怡，
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王怡。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就好像是起了狂风巨浪的海面，
就好像一个起了狂风暴浪的海面，
充满了危机，
充满了危机，
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 COVID-19 的病毒，
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新冠病毒，
就使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就令到全个世界动荡不安。
不管是汶川的大地震，
无论是温州的大地震，
还是亚洲的海啸，
或者是亚洲的海啸，
不管是全球的瘟疫，
无论是全球的瘟疫，
还是局部的战争，
或者是局部的战争，
人类就像是生活在风雨飘摇中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里，
人类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海里面，一只小叶的船上面。
人类的盼望在哪里？
人的盼望在哪里？
真正的平安又在哪里呢？
真正的平安又在哪里？
高新科技换不来真正的爱，
高新的科技换不到真正的爱，
豪宅大房不等于有温暖的家，
豪宅大屋不等于有温暖的家，
现代的通讯设备有的时候反而会疏远了人际关系。
现代的通讯设备可能仲会令人的关系更加疏离。
四通八达的交通有的时候反而让人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四通八达的交通反而可能令人迷失人生的方向。
只有主耶稣基督，
只有主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才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才是我们家庭的救主，
才是我们家庭的救主，
才是人类的救主，
才是人类的救主。
我们只有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不管今天在顺境在逆境，
我们才可以不理今天是顺境或者逆境，
不管在什么样的人生的风浪中，
不理在人生什么的风浪里面，
我们都会有盼望，不会绝望，
我们都会有盼望，不会绝望，
更有那永恒的盼望，
更加有永恒的盼望。
唯有主耶稣才能够叫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平安和和平，
唯有主耶稣才可以叫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平安和和平。
正如主耶稣他应许我们这样说，
就好像主耶稣他应许我们这样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部分，平静我们心中风浪的主。
我们最后一部分是平静心中风浪的主。
我们把这两节圣经大家一起来慢慢的读一下，
一起读以下两节圣经。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问那些惊慌失措的门徒们，
主耶稣去问这些惊慌失措的门徒，
你们为什么害怕呢？
你们做什么怕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舍身处地的想一想，
设身处地这样去想一想，
如果当时你当时我就在那条船上，
如果当时你或者当时我是就在这个船上面，
我们会不会胆怯呢？
我们会不会害怕呢？
我们会不会惊慌失措呢？
我们会不会有惊慌失措呢？
我想我是会的，
我想我会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有信心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真正有信心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人生的风浪中心有平安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人生的风浪里面心有平安呢？
根据我们今天所学的圣经，
根据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首先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
首先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
主耶稣通过他的应许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耶稣通过他的应许坚固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
帮助我们去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
主耶稣应许他会常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应许他一定会同我们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主耶稣应许他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主耶稣还应许我们，我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主耶稣还应许我们，我们虽然死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复活。
当时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当时主耶稣是这样跟门徒说，我们去到对面。
那么不管在旅途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那就是无论在这个 旅途里面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的主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我们的主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所读到的保罗的信心吗？
大家记得《使徒行传》记录保罗的信心吗？
当时主耶稣应许他这样说，
当时主耶稣应许他这样说，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所以后来尽管保罗他们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
所以就算 之后保罗的船在海上面遇到风浪，
甚至保罗在那个荒岛上被毒蛇咬伤，
甚至保罗在这个荒岛里面被蛇咬伤。
但是保罗他有信心，他一定会到罗马。
但是保罗他有信心，他一定会去到罗马，
因为这是主耶稣给他的应许。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给他的应许，
我们就要这样抓住主的应许。
我们就要这样去捉住主耶稣的应许，
有一个单纯的孩子般的信心，
有一个很小朋友单纯的心的信心。
圣经这样讲了，我们就相信。
圣经这样讲，我们就去相信。
我们就照着去做。
我们就照着去做。
在每一件事情上操练我们的信心。
在每一件事上面，我们去操练我们的信心。
弟兄姐妹请注意。
弟兄姐妹请注意。
我们所讲的信心。
我们所讲的信心。
不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不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那个自信，
不是我们常讲的自信，
而是对我们的主有信心，
而是对主有信心，
对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的信心，
对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有信心。
还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还这样告诉我们，
还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还告诉我们，
当这些门徒们他们经历了主的同在以后，
当我们这里的门徒经历了主的同在之后，
当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平静风浪以后，
当他亲眼看到主耶稣平静风浪之后，
他们对主的认识就不一样了，
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就不同了，
他们就对主有了敬畏之心，
他们就对主有了敬畏之心，
这就会大大的坚固他们的信心，
这个大大地坚固了他们的信心。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经历与主的同在，
去经历与主的同在，
和主有个亲密的关系，
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会更加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平静人生的风浪，
帮助我们去平静人生的风浪。
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每日灵修读经的时候被上帝的话所感动，
有时候我们是每日读经灵修会被上帝的话感动，
有的时候是我们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被感动，
有时是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被感动，
有的时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被感动，
有时是我们祷告里面数数主恩典的时候被感动，
有的时候是我们听牧师讲到的时候被感动，
有时候是听牧师讲到的时候被感动，
也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
有时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风浪里面，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
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
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
知道我们的主他爱我，为我舍命。
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为我舍命。
这种与主同在的经历，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
这样这个与主同在的经历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是极之重要的。
前几个礼拜我们全年读经小组的弟兄姐妹在学习约伯记这本书，
前几个礼拜我们全年读经的小组读到约伯记，
圣经在约伯记三次这样说，
圣经是三次说这样说约伯，
说约伯这个人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说约伯是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可是因着人眼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
但因为他人看不到的属灵征战，
约伯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
约伯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
他不仅仅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
他不单止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
他还失去了所有十个儿女，
他还失去了所有的儿女，
他自己也在极大的痛苦当中，
他自己也在极大的痛苦当中，
可是经过他和上帝的互动以后，
但是经过他和上帝的互动之后，
他讲了一句流传千古的一句名言，
他讲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到最后他也不知道这些苦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约伯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些苦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身经历了和上帝的同在，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亲身经历了主的同在，
他更加认识了上帝，
他 他更加认识了上帝。
至于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就不重要了。
至于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上帝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浪。
上帝有时会允许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浪。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主。
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
能够更多的认识主。
更多去认识主。
能够更多的信靠主耶稣基督。
能够更多的信靠主耶稣基督。
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会问这样说啊。
有时一些基督徒会这样问。
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已经回到了天父上帝那里去了。
他已经回到去父上帝那里。
我们今天怎么样与主同在呢？
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与主同在呢？
我们今天怎么样靠主得胜呢？
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靠主得胜呢？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他得了荣耀以后。
主耶稣得了荣耀之后。
他和天父上帝把圣灵保惠师赐给了基督徒。
他和天父上帝将圣灵保惠师赐了给基督徒。
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今天主耶稣就是借着三位一体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藉着三位一体的圣灵在做我们心里面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的帮助。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
我们基督徒要做的。
就是要存一颗谦卑的心。
就是要有一个全谦卑的心，
顺从圣灵的感动，
顺从圣灵的感动，
让圣灵充满我们，让主的话充满我们，
让圣灵充满我们，让主的话充满我们，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在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到主的应许，
我们可以想起主的应许，
我们能够想到那永恒的盼望，
我们会想起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
我们会来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帮助，
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
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民歌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民歌是我们的好榜样。
前几年民歌突然发现患有癌症，
前几年民歌发现他有癌症，
当时民歌体重下降，
当时他体重下降，
身体虚弱，
身体非常虚弱，
癌症已经扩散，
癌症它扩散，
疼痛难忍，
非常之痛苦。
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
很多弟兄姐妹都记得。
明哥上一次在这边在这里给我们讲道的时候，
明哥上一次在这里为我们讲道的时候，
他是忍着疼痛慢慢的从座位走到台上，
他是忍着痛楚慢慢在台下面走上台。
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明哥恒切祷告，
明哥恒切这样祷告，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积极这样配合医生的治疗。
明哥坚信主的应许，
明哥坚信主的应许，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而且明哥在他自己的病痛当中，
而且明哥在自己的病痛里面的时候，
还把握机会去帮助别人，
还把握机会去帮助其他人，
去兼顾其他的患有癌症的弟兄姐妹的信心，
去兼顾其他患有癌症的弟兄姐妹的信心。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最近明哥告诉我们，
最近明哥告诉我们，
他好了，
他好翻了，
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所有的指标都达标，
这真是个神迹，
这个真是一个神迹。
感谢主给明哥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
感谢主给明哥这个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
不管环境怎么样，都是为了更多的认识主，
无论环境怎样都是为了更加去认识主，
不管是生是死都是为了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无论是生是死都是要为了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帮助明哥平静了他人生中的风浪，
主耶稣基督帮助明哥平静了他人生的风浪。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第一，风浪随时有可能会来到。
第一，风浪随时可能会来到。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在风浪中与我们同在的主。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在风浪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主。
有时候，或许我们以为我们的主在睡觉。
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的主睡了觉。
可是主耶稣就在我们人生的船中。
但是主耶稣就在我们人生的船上面。
和我们一起经历风浪。
和我们一起经历风浪。
第二，风浪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主。
第二，风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主。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平静海上风浪的主。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可以平静海上风浪的主。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第三，风浪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第三，风浪是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能够平静我们心中风浪的主。
感谢主，我们主耶稣是可以平静我们心中风浪的主。
主耶稣赐给我们真平安真信心。
主耶稣赐给我们真平安真信心。
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单单这样去信靠主耶稣基督。
单单的荣耀主耶稣基督。
单单去荣耀主耶稣基督。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把圣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主，你将圣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主，你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感谢你赐圣灵保惠师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你的信实和恩典，
能够更多的经历主你的信实和恩典，
能够靠着主战胜人生中一切的风浪，
能够靠着主去战胜我们人生一切的风浪。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在顺境在逆境，
无论我们是顺境逆境，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人生的风浪当中，
无论我们在什么的人生风浪里面，
我们都能够抓住主你的应许，
我们都可以捉住主你的应许，
顺从圣灵的引导，
顺从圣灵的引导，
按照主的话去行，
按照主的话去行，
帮助我们不管做什么，
帮助我们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
都能够讨主你的喜悦，
都可以讨主你的喜悦，
都能够荣神益人，
都可以荣神益人。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